Hola， 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第69集。在我们开始觉知到内在成长更加重要，就是觉醒的开始。然而，在这条路上总是会产生莫大的冲突，那就是一种想要更加拓展自己，但现实世界却又有种挣开不了的枷锁。不知道你是否也站在这样的过渡期呢？今天这集节目是截录自 IG 直播的精华版，好方法帮助你呢在这样的过渡期找回丰盛的力量。如果你想要听完整版，欢迎到我的 Instagram s.style.cycle， 在我 IG 账号的影片区呢就有完整的影片。而本期节目中里所提到的书籍资源，我也都会附在资讯栏的连结。那么就谢谢你的支持，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吧。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那今天这一集呢，是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听呢？也在思考什么是人生的意义，然后或者是你是不是曾经想过，可不可以把没有目标的过一生当作是一种人生的目标，或者是一直觉得自己很想要扩展，觉得说好像远方有一个使命在等待自己，你想要做 something bigger 或者是 better， 但是你感觉好像这个世界的扩展变得很慢，好像你内在成长得很快，可是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现实世界做点什么，感觉到无力。或者是呢，也许你正在一个灵性觉醒的过程，你知道要回归内在，可是却还是会不知不觉的会被外在的物质绑架，例如说赚钱啊、工作啊、粉丝数啊等等的。这一集呢，其实呢就是要来告诉大家，我要来跟你们分享怎么样转心向内。因为有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内在想做的事情跟现实世界的工作啊什么的啊有一个冲突。就像今天还是昨天，就是限动有人就是跟我说，诶，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一直想要把生活过好，就刚刚啦，我一直想要把生活过好，可是我就会因为一直在意粉丝数，那我不知道怎么把生活过好啊。那就是因为你内在的目标跟外在目标有产生了冲突。这些现象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你已经在灵性觉醒或者是在身心灵的成长路上，你一定都会经历这样子的心情。而这个现象如果你不去解决，就很容易导致你迟迟无法去显化你所想要的东西，你所想要的丰盛，导致我们无法完整描绘出我们丰盛人生的样貌这样子。不过呢，开头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啊，我就要先来跟大家告解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录制这个灵性思维的单元了。今天呢算是十月份录制的唯一一集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十月份到现在都还没有上新节目。那当然除了因为这个月份是我们工作室的一个缓冲月，我也很想要趁机就是好好休息之外，因为前几个月真的是太冲了。在这几个月以来，就是这半年下来呢，其实这一年下来，我的注意力转了一个大弯哦。就是过去我一直都是那种很注意外在世界一切的人，就是我也会追着数字跑啊或什么的，然后我会很希望自己，就是我常常在生活中是我是一个掌控度很高的人，就是我如果要这件事情这么做，或是朝我想要的方向前进，它一定可以这么前进，就是我是一个显化力很强，而且或者是在工作上，甚至是我会知道要怎么样去企划去安排我的工作。那所以我属于是一个有很强力掌控权的人，所以我就变得说把很多事情抓得很紧。那抓得很紧，我会很害怕，导致我有一个个性，就是我很害怕工作失控，我很害怕所谓的流程失控，所有的事情都要用最快的脚步上轨道，因为我知道我的能力可以。那我希望就连做自媒体也是啊，刚开始经营的时候啦，我现在就是很放松嘛，就是很做自己。刚开始经营的时候，我也是对什么事情都紧紧抓着，我想要走第一，我想要快，我想要最快的脚步，我想要把我的能力都发挥在这个上面这样子，并且呢会希望我的走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那所以到最后我就会产生一种心态，是我害怕失控。 举例来说，例如经营 Instagram 的每一篇贴文，我都会用以前做行销的那个方式，因为我一直都在做社群行销嘛。那以前工作的形式就是每个贴文啊，连网站啊，然后一个社群平台啊，都要有各自的 KPI。 比如说我如果做线上课程，我就希望这个课程也要有意义啊，它能够解决大众 80% 的问题，能够带来多少的营收 blah blah blah。 如果我要写书，我就希望写书这件事情也要某种层面有意义，希望可以影响更多人，被更多人看见我的故事等等。就是我会觉得我做每件事有意义我才要做。所以就是你有发现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所谓人生的意义，这中间就是有一个盲点，我后面就会跟你们讲这个盲点在哪里。寻找人生意义跟寻找人生目标其实是一个大妄想，就是一个盲点就对了，我待会会跟你们解释。那你们也可以一边听我分享，一边去回想你自己的一生走过来，你是不是在选择工作，在经营自媒体好了，在写每一篇贴文，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一直在计算这背后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成效，有没有达到你要的数字。自从我现在哪里改变了呢？就是我现在改变是我开始转心向内。那所谓的转心向内，就是我开始回归自我中心，我看见我内心要什么。我其实明白追求这些所谓的数字啊什么的，它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要过好生活嘛，就是我一直跟你们讲的，过好生活你才能够把社群给经营好，把生活过好才能把社群经营好，我常常讲这句话。但是就是我讲了这句话之后，就有很多人会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把生活过好。当我告诉你要把生活过好的时候，你没有转心向内，而是你仍然眼睛看着外面去寻找有什么条件，要做到什么，要得到什么，我才能把生活过好。就是当你还是现在这样子的向外的思维的时候，你就还是一样会不快乐嘛。总之呢，我开始转心向内之后，我有什么样一个很大的变化呢？就是我开始对于以前这些的掌控的欲望，我完全没有了，我放手，就是完全失去了掌控这些目标，掌控 KPI, 掌控数字，掌控每件事情要有一定的意义的那种热切的欲望，我没有了。反而这样子呢，让我把事情做得更好，让我更能够，因为你已经挣脱数字的限制啊什么的，我事情就会做得更好，我的创意就更加的无限的开展。好，这边跟你们分享一个，今天我跟佩佩聊天，就是因为我看到佩佩他的那个现实动态有写到说，工作跟生活平衡，他一直都在寻找工作跟生活啊，能不能平衡啊。如果你有看我的书，你值得更好的梦想，就知道我从大学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墨西哥工作开始，我的人生一直到创业的时候，我都一直在寻找什么叫做能不能工作跟生活平衡。后来我找到远距工作的这样的工作形式嘛，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工作与生活平衡。当你开始踏入远距工作或成为自由接案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工作跟生活融入在一起，你根本没办法平衡，没有所谓的平衡。然后佩佩就是也今天的限动就写说，他领悟到根本不可能所谓的平衡。你就算把喜欢的事情变成工作，它融入在你生活，就算你不用再去公司打卡上班，工作跟生活永远是不会平衡的。那对于佩佩来说，他觉得所谓的平衡呢，是你要能够在不平衡的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平衡。然后我就觉得哇，讲得太好了，所谓的平衡就是这样子。那对我而言呢，我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现在一路走到现在嘛，那刚刚讲到说我现在呢已经不想要从做每件事，比如说发 IG 贴文啊，然后做 podcast 啊，然后做课程干嘛的，都索取某个目的嘛。比如说我并不是为了什么，而是单纯的我想做我才做。当我没有对这些事情，我做的我创作出来的宝宝索取东西的时候，这些事情对我而言已经不叫做工作了，它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它就是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工作跟生活怎么了呢？它没有平衡，可是它合一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耶。其实我们过往的人呢，我们大家呢都是过一个为了得到什么才做什么的人生。所以说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也去回顾一下你自己， 你是不是呢每次做任何的努力，结果呢没有得到相对回报或者是不如预期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痛苦。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过一个为了得到什么才做什么的人生。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啊，我现在学这个，可是我不知道以后要用在哪，我上这些课可是我都还没有用到，我学这些技能以后不知道有没有用。就是你会觉得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对你来说有所立即可以看到的回报，你才要做的人生。所以当你做每一个努力的时候，你就会，你没有马上得到回报或是不如预期，你就会很痛苦。那这导致我们会怎么样？你会每努力一步就期待一次回应。那当期待落空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数字绑架，被任何你的目的性给绑架了， OK？ 可是呢，这样子的思维其实都还是停留在比较短浅的一个职业规划。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走一步检视一步，做到了没？有没有达到我要的数字？好 ，OK， 再走一步，再检视一步，我没有得到我要的工作了，很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过人生。那我们所获得的就会是一个很像是踩点一般短暂的快感。什么叫做踩点？自助旅行的人跟跟团的人不一样的，就是跟团的人他们就是踩点嘛，也有些自助旅行的人他们的目标是踩点，就是我去这个国家，然后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去每一个景点，啪，在短时间三天内我就要去玩巴黎铁塔、塞纳河干嘛巴巴巴巴巴、罗浮宫什么什么的。我们刚刚过人生的方式其实就是像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不要去追求踩点式的快感，而是我们把目光整个拉起来，拉到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看我们的人生地图。好，我们不要去追求踩点，而是你人就是在这个 2D 平面的时候，你就是会一直看，哦，我要得到前面那个锦标，我要踩点，所以才走那一步嘛。可是当你把你的视角拉高，维度提升，看全面的浮在空中，看你的人生地图，其实你是可以不用再过那个踩点一般的人生，你是可以活出，有另一个选择，是在整个人生地图中活出全面的喜悦，活在这个每一个经验里面，就是你不是为了某个锦标做一件事情，而是在这整个体验里面获得喜悦，不是更好吗？我以前在 Wave 就是还在声音直播的时候，其实我有讲过一件事情，我在我书里面有提到过，就是我是一个很目标导向的人，就是我追完这个目标我就会下一个目标，追完这个目标就再去下一个目标，每追完一个目标其实是要设定下一个目标的，这个中间会有一个过渡期，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失落感。你只是短暂的快感而已，你只是短暂打猎的那种快感，可是我们要的是拉到更高的维度去，在你整个人生地图上去活出全面的喜悦，这会是更高级的方式，这会是更高级的生活方式。这就像是旅行一样，当我们放弃踩点无所求的时候，你就可以活出整个乐趣。不一定要走到罗浮宫你才会爽，不一定你要看到巴黎铁塔你才会爽，而是你会整个连步行的过程，连不小心跟路人擦肩而过的过程，连不小心迷路走进菜市场跟老奶奶杀个价买到一个小皮件的那个过程，连不小心跟人对话问路的过程，都活出一个有趣的体验。我们应该要把人生活得像是这样子，而不是去追求短暂踩点的快感。这一集节目的主题是如何在觉醒路上必定经历的神性不适感中找回丰盛的力量。那这时候我就要来解释什么叫做神性不适感了。每一个人在明白其实转心向内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人生中带来丰盛力量的起源都在自己之内，在我们之内。你虽然了解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你做不到？为什么你会不开心？因为呢，无所求的做事并不是我们人类所一贯的思维跟作风。从小我们就知道说，我考试要达到什么分数，我的目标什么学校嘛，毕业之后我要去哪类型的公司工作，你每一个步伐都是带着目的性，我们从小就已经习惯了，这不是我们人类就是习惯的思维。所以才会有人在这个灵性觉醒的过程中，你明明知道不要追求数字，你明明知道内在的觉醒很重要，你明明知道心灵的成长才会为你就是显化你想要的生活，可是你做不到的原因，因为 你从小并不是这样子被教导的，这你不习惯，这个思维要你一转，你会害怕，你会觉得真的吗？你会开始有一点怀疑。没有所求的时候，我刚开始这个过渡期，我其实突然的感到一阵强烈的不适感。前几天我不是发了一个限动吗？看到一本书，待会给你们讲那个书名。那个作者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心灵导师的演说家，他的每一个字都非常的有智慧，就是很推荐你们。那他这本书叫做《灵觉醒》，灵魂的灵，灵觉醒。那这本书呢，他呢就给出了这样的不适应的感觉，叫做神性不适感。神性就是我们神性，其实它就是一个中文翻译的名词，但它意思就是说类似像是 inner peace， 你里面的灵魂觉醒，然后你突然意识到其实心灵成长很重要，可是你物质世界又不如你掌控的那样进展的那么快，你里面成长超快速，但是外面的世界就是还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你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个神性不适感。而且当你意会到原来事情我们只要活得快乐，这边就会快乐，内在快乐外面就会快乐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这真的是对的吗？那这个就是一个神性不适感。但是呢，这个神性不适感就是会让你在放下的同时产生一个拉扯感。因为 我的左脑其实是很肌肉发达的，我以前做行销嘛，然后常常也是在管理网站数据的人啊，这个你的左脑跟你的右脑开始产生强烈的这个拉扯感。同样的延伸到 IG 也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也可以从最近我 Instagram 经营的方式可以看到我开始回归自我。但是呢，这中间有没有产生拉扯跟挣扎？有啊，一下子而已，一下子就过了。因为我明白这之中的道理，因为我内在成长很快，所以外在的拉扯会让内在的力量去平衡掉。这种不适感其实它是来自于什么？它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目标跟外在目标所产生的一个冲突。我们的内在希望回归原始的自我，希望回归，就是你已经发现内在的神性嘛，然后你希望回归原始的自我，你希望做你自己，你希望不要再被框架了。那当我们内在力量觉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内在的神性之光就是会呼之欲出嘛，就是你会很想要扩张，你会知道我想要快点做点什么，你会感到一种渴望扩展的力量想要从体内奔放出来。可是外在目标呢就产生一个冲突，因为你外在的目标跟眼光你仍然停留在数据啊、规则啊、企划啊、比较啊等等这些层面哦，那你就会产生跟别人比较的心态。那所以这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个灵觉醒，灵性的灵，灵觉醒这个作者所说的神性不适感。那我当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我其实是蛮开心的，因为我一直有这个感觉，但我说不出来是什么终于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表达出来，所以我就突然有灵感写这个节目的稿。可是有一个东西我要提醒你，如果你是带着讲什么屁话鸡汤不听，当你有这样的拒绝的心态的时候，其实你是在逃，就是内在在逃避，其实是在逃避某一个匮乏的你的那个面向，也等同于是在说我不想成长，也等同于是在跟宇宙说我不想长大， 我就想要被锁在这个物质游戏里面这样子。因为我们普通人呢、已经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甚至呢有的人一辈子都只有拥有所谓的外在目标，有些人真的一辈子都只有外在目标，就是他可能到老死了都还在追求赚大钱到老到进棺材之前都还在追求外在目标。在我们觉醒以前呢，其实人类从来没有过内在目标，你知道想要什么但是说不出来，但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你内在神性在呼唤你，哎，醒来你去忽视它嘛，因为你就觉得啊，怪力乱神啊，身心灵就是个 joke 啊，就是个烂鸡汤啊，哦，你就是会这样想。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科学是建立在哲学之上，所有的科学都是为了要证明哲学家他们讲的东西存在，所以才有了科学。就是大多数的人就是还是被制约在体制游戏之中，那这个社会就是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力争上游，要玩这个权力游戏 但是当有一天突然有人告诉你宇宙的秘密，你知道吗？有吸引力法则，就像一开始台湾人也没人知道吸引力法则嘛，所以听到的时候还有人是反吸引力法则，讲着讲着就是有很多人在生活中也实践了，是不是也变成大家的一个日常？又有人告诉你另外一个宇宙的秘密，就说诶，其实你只要臣服，你只要顺着心流，一切都会顺利，你要的资源就会自然流向你，然后你的脑袋就会想说屁啦，哪有那么简单，这不是我们既有的思维吗？对呀，更好生活难道就跟赚钱有关而已吗？就是当你这样思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觉醒嘛，你知道你活在体制游戏里面，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某种层面你的内在神性就是已经在觉醒这样子。内在世界跟外在世界的平衡，我们不可能只择一，只择一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择一就会像有一些人 follow seafood， 然后就走火入魔。你只选择内在世界，你一直在追求一个什么神秘的体验，追求算命啊，仰赖这个，那就过度了。我不可能只择一，所以神性不适感带来的考验是让你去学习怎么样在外在世界跟内在世界里面达到一个平衡。再来是你只追求外在，那也不对嘛。就是我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告诉你们，内在也很重要。就是他把自己的内在过得很好，外在世界也过得很好，当他达到一个完美平衡的时候，你整个人会就会散发一种很美的光芒。所以说呢，就是这都很正常，你会怀疑很正常，所以你们不要相信我说的，而是先去试试看嘛，先听听看，然后先去 try 看，转心向内，先试试看这件事情，或者是先试着臣服看看嘛，看这样有没有过得比较顺利嘛。如果真的没有，可能是你的问题，不要来找我。好啦，没开玩笑。当你说我不要，我拒绝，你讲那个什么东西啊 ？Joke， 就是我意思是说，你就是在逃避另一面匮乏的自己啊，因为你自己知道你内在不足，可是你不想要去补足。好，了解什么是神性不适感之后呢，其实有很多人在觉醒旅程中就在这边车祸了，就在这边翻车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内在之光被唤醒，此时如果你没有通过这个东西的考验，就是也就是说你不能拿捏内在与外在的能量，你就会失衡，而当你失衡，你就会在这条路上翻车。所以就是说，如有些人过度追求灵性，不够扎根，你就会失去在物质世界生活的能力，你整天就在那边追求灵动观落音之类的，你会过度追求那些东西，你就会失去在物质世界生活的能力，你会与人类脱节，你会变得什么东西都不想做，你只想要追求灵性体验。那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显化跟丰盛的力量就会渐渐的消失了。而相反的呢，反之，过度追求外在目标，忽视内在的神性目标，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工人，活着没有意义，我到底在帮谁做事情？我永远一辈子都在帮一个不是我的人做事情，我不是为了自己而踏出每一步去在这个人生地图上开展，你总觉得你在为别人。就即便有些人他创业了，你的内在外在没有达到一个平衡，你也会觉得我好像都是在为了别人做了这个事业。有些人创业他不是因为自己开心啊，他做了那个产出的产品，他只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赚。比如说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加盟啊，咖啡店啊，那大家就觉得诶，一股脑栽下去，因为他过度追求物质嘛，他没有想过自己要什么，没有往内在去看，我是不是真的想要过一个咖啡店老板的生活，他忽视这块，所以他就只是糊里糊涂就觉得啊会赚钱，所以他做了这个。即便他是老板，他不是受雇者，他还是会觉得我被绑架，我在为别人做事情啊。不是每个当老板的人都快乐，而是也不是说一定要成为老板才会快乐，而是所有人都可以达到内外在的自由，也就是只要你能够通过这个神性不适感的考验啦。所以说觉醒并不是要我们二选一，而是要我们把内在跟外在呢做一个全面性的整合。当然我还是会尽量的给大家一个方法一个策略，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可是我还是会希望这些策略都只是我创造出来的策略，因为我要顾到你们的内在，所以我创造出来的这些经营自媒体啊社群的策略都是那种可以让你在这个策略之内自由开展创意的方式的策略。 你知道你就是丰盛的源头吗？所有的力量都已经在我们之内。如果你愿意，所有你想要的都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显化在你的眼前。在《创造金钱》这本书中呢，分享了很多《秘密》这本书中从来没有提及到的更高级的显化技巧，让你的人生呢更加的丰盛，所有你想要的都能够快速显化。而我呢，也因为太爱这本书，进而开了创造金钱陪练团。光听名字，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本理财书籍，但事实上并不是的。这本书呢，是带着我们去了解真正丰盛的定义，以及透过冥想观想的技巧来进一步的加强自己的吸引力。在这个社团中，总共有12支的影片课程，带着你从第一章节导读到第12章。每堂课呢，最后更会带着大家冥想、观想、强化吸引力的小练习之外，我也会在导读的过程中为大家解读那些艰深难懂的身心灵词汇，以及分享更多我在社群上从来没有分享过的那些显化故事。社团中的团员们也都很热情地分享自己显化的神奇事迹。如果你想要一起在内在之中找回丰盛的力量，欢迎你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了解更多资讯哦。谢谢你的支持，那我们就回到节目里继续收听吧。下半段又来分享说，那正在历经这种神性不适感，觉得对生活，觉得自己生活很重要，你意识到了，你意识到这很重要。可是你在生活中还是就是有现实的困境嘛？你在现实的困境被卡住了，那导致你没有办法进一步显化啊，或是吸引力法则不奏效啊，没办法臣服啊，巴拉巴拉等等的问题出现，导致你没办法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那如果我们已经困在这个神性不适感一段时间，要如何去找回这个丰盛的力量？在说明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聊聊，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努力很久都一直在追求丰盛。投资啊，比如说投资嘛，自媒体啊，创造产品跟服务啊，可是依然丰盛不起来。白话一点啊，白话一点就是他想要有钱，但是他做了很多努力哦，他不是没有做努力哦，该做的都做了啊，一辈子可能一辈子或是好几个月都一直在追求要有钱，要有钱能够投资干嘛他就做，能创造什么产品就做嘛，可是一直无法有钱起来。是有这样子的人的，他什么都做了，或者是他已经 rich 了，他已经物质的 rich 了，可是他内在很觉得哪里不对，他不快乐。那在这边呢，其实我要揭露一个很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因为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我们不了解丰盛这两个字它真正的定义是什么，以为丰盛就等于金钱的话，当我们盲目追求这样子，你不清楚的这个丰盛是什么，你盲目的追求它，其实反而映照了你内在匮乏的一面。那很多人就因为以为是这样的，他就盲目追求钱，追求钱，追求钱。那其实你在这个追求足的过程，同时就反映了你内在匮乏的一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觉得我没钱，我没钱，所以你才会想要一直追逐要有钱，要有钱，或者是你害怕没钱，所以你一直想要更有钱。听起来很像是二元性的东西，可是它却是一体两面。当你越想要有钱，就代表你的内在疯狂的呐喊我没钱，那宇宙不就听到你没钱，你觉得你没钱，好，那就继续没钱吧，所以 有一些人的确是这样，或者是说他一直在追求钱，可是因为他不了解丰盛的定义是什么，他已经变有钱了，他想要更多，但是他一直觉得他不快乐，宇宙就会觉得说就继续给你钱好了，反正你要的不是快乐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那所以真正的丰盛到底是什么？丰盛的本质是什么？所谓的丰盛的本质就是呢，认出所有的丰盛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需要的就是这么多而已。你可以拥有世界上的一切，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拥有了世界上一切，最贵的车，最贵的房子， 是不是也有人是这样子，可是却仍然觉得还不够，仍然觉得不快乐？你可以拥有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可是仍然觉得不够丰盛，那是因为不是宇宙没给你，而是你没有认出来。所以真正的丰盛是你认出你已经活在丰盛里面了，就是透过你的直觉。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学这个，跟芊芊老师学那个瑜伽啊，就是在锻炼丹田嘛。然后丹田的这个在脉轮的里面，他们叫这里叫做太阳神经丛。那太阳神经丛就是一个可以锻炼我们的，我应该没说错吧，但是太阳神经丛就是可以锻炼我们的直觉跟内在的感知。那当你的直觉力变强，当你回归内在，当你的灵性觉醒之后，你就可以拥有这个直觉。我们的臣服其实就是在训练这个直觉，你会因为这样子训练自己的，然后认出丰盛在哪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现实动态，我转发的一些臣服实验研究员呢，就是有参加臣服实验体验的大家，他们跟我分享的都是生活中那种很小的美好哦。比如说有人走路走到一半，看到这个瑜伽教室剩下最后一个免费的体验名额，走进去，这是一个，那听起来就没什么。一个没有觉知力的人，你会觉得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一个有觉知力的人，他是认出了这时候的丰盛哦，所以他就已经活在这个丰盛的体验之中，他已经无所求。就是我最一开头讲的，他已经站在人生地图的高的维度去看，我活在丰盛之中，我不需要去每走一步就踩点一次，每走一步就拆一次锦标嘛。所以臣服体验就是一个训练大家认出丰盛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哦。我们来做个小练习，我们就活在丰盛之中。现在大家停下来哦，这个是我们创造金钱陪练团里面的其中一堂课里面的练习，我现在带大家做一次。你停下来，然后你看一下你周围有什么，你看一下你周围有什么，你眼前的，像我眼前有一个麦克风，你眼前有一个电脑，有一个手机 iPhone， 而且还是 iPhone 或者是很厉害的手机之类的。然后你再看我书架满满的书，看一下你的周围这些东西。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是，这些都是你显化出来的耶，这些都是你从以前到现在显化出来的耶，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你是怎么样走到今天你显化了这些？那我现在要你们大家一起闭上眼睛，然后你去想其中一个，你眼前看到一个最不可思议，你就会觉得说，我怎么会获得，我怎么会显化这个东西的那个东西，你去想。比如说我的话，我就会想这台 MacBook 好了，你就想着它，你回想当初是怎么得到它的，你怎么显化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显化的，然后去感受当时你得到这样东西那种内，你显化这个事物内心的喜悦的感觉。对，这个是我们创造金钱陪练团，然后你去感觉那个喜悦，蛮特别的。这个小练习是要告诉你们什么，让你们去体验其实你已经活在丰盛之中了，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显化出来的，你有什么好不丰盛的呢？你还在追求什么？你要物质，有啊，这边都是物质啊，都是你显化的啊。我的话对我而言就是这个房子啊，就是买到这个房子我很开心啊。我说只要你能够觉知到你活在丰盛之中，你其实就已经丰盛了。所以真正的丰盛是你觉知到你活在这里面，你认出这些东西。好，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智力，你的聪明，你的脑袋，或者是你的情绪去了解什么叫做丰盛，会有分别心，我们会有分别心，就觉得这样才叫有钱，那样才叫成功。我们的脑，我们的逻辑有分别心，他会用条件去筛选什么样才是成功的人哦，所以你没有办法透过这个去理解的，就是刚刚这个练习可以带你瞬间理解。那接下来我就要分享三个解套的方法。解套什么？解套刚刚说的神性不适感。如果你觉得啊，你内在一直想要做更大的事情，可是你现实生活中我就被小孩绑架啊，钱不够啊什么的，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立刻做这些事情，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解决这个内在跟外在，内在目标跟外在目标，还有内在世界跟外在世界的冲突？我现在要来分享三个解套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停止在追寻一个答案了。当你问说我该怎么做，这就是在追寻答案。停止追寻一个答案，然后从 追寻者变成先见者。你原本都是一直在 seeking 寻找嘛，追寻，你现在要改成 seeing 看见。这个呢是来自于刚刚的分享那本书《灵觉醒》，灵魂的灵，《灵觉醒》这本书的作者。那我来分享一下，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一个很酷的梦境，他领悟到了什么？他梦到呢，他在他的梦里面玩了一个，在玩一个生存游戏。那这个生存游戏就有点像鱿鱼游戏那样子哦，你没破关，你如果输了，你就会被毙掉，这样子，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其中有一关呢，是要爬上一个高塔。那个塔呢，他就抬头看，哇，无止境的延伸，一直延伸到这个天空啊， beyond the sky， 就是一直往上延伸，看不到尽头。每一个关卡都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但看见这个高塔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可能就是要爬到最顶端吧，就是要超越这个云端，可能达到顶端就赢了，就是没有人讲这个游戏规则，你就是玩就对了，就跟鱿鱼游戏很像。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梦，那他就开始爬那个高塔。那在沿着这个塔呢，旁边有一个绳子，所以他就拉着这个绳子一边走这个梯子。但是神奇的事情就发生，当他每一次已经快要接近云端的时候，绳索就没了，绳索就没了，他就再也无法拉着上去了。那他就觉得说，他下意识就觉得说，啊，绳索没了，那不是这条路，我要下去，再从另外一个地方爬上去。那他就要再从另外一个地方上去，诶，那边也有一个绳索，所以他就拉拉拉拉拉，同样的又到了这个云端呢，又绳子又没了。那这个塔就是很巨大，它有不同的入口，所以他一直尝试了两三次，又一样，他就又再下去，又再重新这样子。后来到最后一次呢，他爬到顶端的时候，突然有一道光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下一次你再上来的时候，你看一下你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你注意一下，用眼睛看一下。然后他就边下楼边听到这个声音，好好好，那我等一下从另外一边上来，另外一边上来我再看好了。所以呢，这个作者呢，他在梦里面他就又进了另一个门，爬爬爬那个高楼，爬到后面很久很久很久啊，终于哦，就是又到了顶端，这个绳子又没了。那他就想起来刚刚那个声音跟他讲说，诶，这一次呢你的绳子没了，那你就不要再下楼了，看一下周围吧。结果他就看了很久，看了很久，仔细的端倪，他才发现，诶，这个高塔旁边有一个缝隙，里面有一个在发光的钥匙。所以呢，他就拿了不知道旁边什么东西，把这个钥匙捞捞捞捞出来，然后他再摸了一下这个塔，发现这是一个门，这里有钥匙孔啊。所以他就拿了这个钥匙开了那个门，他就这样开了进去之后，他就醒来了。那他醒来呢，他就意识到这个梦要告诉他是什么事情。他就意识到，我们人生呢，有很多时候你都一直把某个事件看成是一个越过的挑战，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挫折。我们一直在追寻，我们一直在追寻顶端的锦标，我们一直想要爬到顶端。可是你要做的其实不是追寻，而是停下来看，就是 stop seeking and seeing。 那停下来看的时候，答案就都在你周围了。所以我们刚刚做的这个练习，就是停下来看的时候，其实答案已经就在你周围。那这个作者他在梦里面的时候，他醒来就是有一个很强烈这样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意境，当然也就是说，这个高塔其实就是人生的很多人会称之为挫折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挑战。挫折跟挑战这两个 名词是谁给的？你给他的定义吗？只有人类会说这个东西是挑战啊，只有人类会说这个东西叫挫折啊。你家的狗，你家的猫不会给予事情这样子的定义。我们一生中遇到挑战的时候，很常会有一些人他在追寻的是，我要绕路，我要走别条路。有些人就会觉得我逃避，你想要绕路，可是你会不会发现，你就像那个作者的梦境，你以为你可以找到另一个方法爬上这个塔的顶端，可是实际上你爬不过去，你最后都还是回到同一个问题点上，因为你没有试着去看答案就在周围。答案就在当你正视，你愿意正眼看那个高塔一眼的时候就出现了。答案就在你愿意正眼面对那个人生课题的时候，钥匙就会出现了。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越过问题，越过挫折，越过这些课题，我们要做的是穿越它， go through， 因为答案就在这里面了。所以你跟谁有一个纠纷，你跟家庭有一个课题，你关系有一个课题，你的事业有一个课题，你的人生有某个课题在，你要面对它，然后 go through 而不是 pass。 这些事件都只是宇宙要我们经历的一个体验，在这些体验之中都有我们所需要的资源，也就是作者梦里面的那一把钥匙。 All we need to know is 你已经拥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你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不断不断不断显化的人，那这些东西周围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显化出来的，你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不断显化出来，包含你认为对你而言是个问题的东西也是你显化出来的 you know? 所以你一直都是一个显化的人，只是你没有去看见它。第二个呢，就是从神性的不适感之中找回丰盛力量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要用感谢代替祈祷跟许愿。其实吸引力法则它算是就是还停留在比较粗浅学习显化的这个阶段，就是一般的吸引力法则人他们不是都跟你说、啊、要写梦想版吗，然后要写就是许愿清单啊。其实创造金钱里面有这样的练习，可是其中有一个章节它有讲到打破一个观点，然后在财富精要这本书里面也打破了一个观点，就是为写清单其实感谢的力量比写许愿清单显化的还要快，的力量更大。肯定句或者是自我鼓励的那种句子的原理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我祈求、其实祈求就是我们刚刚第一个那个作者在讲的 seeking 的人嘛，就是当你祈求，当我们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同时怎么样映照了你匮乏的那一面。所以当你拜托宇宙给我一栋房子的时候，同时你是在跟宇宙说我没有房子我得不到房子。可是当你用感谢，就是当我们刚刚做这个练习，感谢这个宇宙竟然让我显化了什么东西，感谢我得到了什么，你感谢过去的显化跟感谢未来即将要显化的东西，你感谢的时候你谢谢它，这个语句的用法它是完成式嘛，而不是一个像许愿是有点未来式， 而感谢好像是他已经给你了，所以你谢谢他，所以这个力量反而是大的。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我简单带过，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第二个方法就是用感谢去代替祈祷跟许愿。好，那再来第三个，要怎么样从神性不适感里面找回就是丰盛的力量，第三个方法。好，那最后一点，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拥有金钱和事物不如熟悉创造过程还要来的重要。好，这个也是创造金钱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我当时呢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实在是太有道理了。灵觉醒这本书刚前面第一个方法是帮助大家从就是进到第一个阶段，从 seeking 一个追寻者变成一个先见者，就是变成 seeing 看见你已经活在丰盛之内。这个方法是比较像是帮助你找回觉知力。沉浮实验也是一个很基础的方法，就是帮助你找回，如果你连沉浮实验都做不了不要来跟我讲，就是慢慢来啦，慢慢来，你要愿意尝试比较重要。好 anyway，这个 seeking 变成 seeing 比较是帮助你找回觉知力，去感觉到，去认知到你已经活在丰盛之中。可是创造金钱它这本书是更高的层次，它是怎么样，它是从 seeking 变成 creating， 它让你从一个追寻者变成一个创造者，创造丰盛的人。所以你想想看哦，这又可以回应到前面我在讲为什么很多人一直追逐丰盛，为什么一直无法丰盛，或者是一样都是投资者，一样都是创作者，做生意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成功的不断找到新的获利模式，可是有的人都觉得我到底还能做什么，对不对？有些人还是会有这个感觉。会看到 seeking 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追寻者，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一直在找资源，然后在冲粉丝，我期待因为我的粉丝数会有人主动来找我合作，期待被别人看见，然后被别人看见了，然后 有合作这样子，然后找到一个 seeking 嘛，追寻，找到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找到愿意投资我的人，找到更多资源，找到任何东西。 seeking 的人是这样一直在找资源，想要找到一条自己 上升的道路或可以追随的脚步跟道路。可是创造金钱呢，是要让大家变成一个 creator， 就是让你成为另外一群不断成长而且是可以自由的创造丰盛的人。第三个方法就是拥有金钱跟事物还不如你熟悉创造怎么创造出来还要更重要。怎么创造？创造方法跟过程包含你左脑该学会的产品制造流程啊，什么打造商业模式的模型啊流程啊，或者是去上产品经理的课程啊，我今天下午就在上。更包含你也要去学习你要去了解你要去学习右脑该学习熟悉显化的创造过程。神性不适感带来的挑战就是左脑右脑平衡与内在外在的平衡嘛，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解决掉你左右脑不平衡的事情。你理解这件事情，那你从今天就可以开始这样做。除了你可能要一直不断学技能啊，了解怎么投资啊，了解赚钱的秘密啊，你左脑要很清楚，你右脑也不能够衰弱啊。你右脑也要了解跟熟悉显化的创造流程。以上呢，这三个方法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度过神性不适感，找回丰盛的力量小方法。那我来替大家做个总结，今天的直播呢，就也到告一个段落。第一个方法呢，是停止追寻一个答案，从追寻者变成先见者，就是从 seeking 转向成 seeing， 看见你已经活在丰盛之内。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用感谢代替祈祷跟许愿，才能够更快的显化。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在创造金钱陪练团里面，根据那本书里面的练习，都是在强化这件事情，更多强化二跟三。那第三个步骤就是拥有金钱跟事物，不如熟悉创造过程来得重要。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不知道对你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帮助。那就这样咯，大家拜拜。谢谢一直听完到最后的每一个你们，喜欢这类的内容记得按下订阅追踪，都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来源哦。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s.style.cycle 或是私讯我，和我分享你对这集内容的观点和看法，我都会很乐意回复大家的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拜拜。